題目咧係追求所當追求的。有請 Miranda。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網上弟兄姊妹都平安。感謝 Andrew 咧，一連兩日咧為我哋讀出頗長嘅經文。我相信呢段經文咧都會烙印喺佢嘅腦裏邊，即係好深好深嘅。好感恩咧，今日能夠同大家一齊咧去思想上帝嘅説話。我喺康泉堂咧實習接近兩個月嘅時間，好感受到咧弟兄姊妹嘅愛心同埋友善。其中一樣嘢令我好深刻嘅，就係我啱啱認識大家咧，大家去自我介紹嘅時候咧，都話自己咧喺康泉堂聚會咧超過十年，咁啊更加咧有啲咧係由細到大咧就開始喺度聚會。咁講真，我諗一諗咧，大家喺康泉堂聚會嘅時間咧，分分鐘比我信主嘅年日咧更加長。所以我相信咧，你哋對我今日所講嘅經文咧，一啲都唔會陌生。不過有時候咧，往往係因為我哋太熟悉咧，會讓我哋咧忽略咗經文裏邊嘅一啲細節。可能我們明明看到經文裡面一些令我們很費解的問題，我們會很自然將它理順或者跳過了它。所以讓我們都藉著這個時間一起去重看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二到三十一節這段經文，特別是在疫情之後，我們有兩年的時間過著相當不穩定的教會生活，我們也不知道未來因應著社會的變化，我們會有怎樣的教會生活。让我们都随着圣灵的带领下，我们再次去反思我们的教会生活、侍奉，以及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出发。大家如果有印象，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就记载了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留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而哥林多的教会也在那段时间被建立的。随后保罗就离开了哥林多，继续他的宣教之旅。但可能過了一段時間，保羅聽到哥林多的教會開始出現了一些各式各樣的問題，於是他就寫了《哥林多前書》這封信去釐清一些相關的問題，並且教導信徒要怎樣去過一個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我簡單將它分類給大家看一看。一至四章是處理有關哥林多教會分黨分派的問題，五至七章是處理有關他們當中有淫亂婚姻方面的問題，八至十章是處理有關他們吃那些祭過偶像的食物的一些爭議，而第十一和第十四到第十四章是處理有關教會聚會的問題，十五章是處理他們當中有些人對復活的誤解，第十六章就是一些問安和結語來的。看來哥林多教會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問題，不過我們今天只會聚焦在十二章十二到三十一節這一段有關身體的多元和合一的經文。不知道大家讀保羅書信有沒有跟我一樣覺得保羅是一個很長氣的人？我覺得普遍傳道人包括我都是很長氣的，所以哥林多人特別當時他們特別著重有關講方言的恩賜，認為講方言的人是比較熟靈的。所以保罗在十二章的一到十一节，他不断地强调圣灵，他重重复复地指出弟兄姊妹的恩赐是圣灵所赐，是同一位圣灵所赐。服侍职事可能有很多种，不过主只有一位。保罗的言论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更加用一个有关身体的比喻去说明恩赐是没有大小之分，而是需要肢体彼此的配搭，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其实有关身体的比喻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非常普遍的，经常都会在一些有关社会和谐的演讲里面听到。由于因为当时的社会仍然有奴隶制度的存在，所以这些的比喻通常是用来敦促那些低下阶层的人，你们要安守本分，你们要安在自己现在在社会里面的位置，因为你们反抗你的主人，你是破坏了那个社会的秩序，你好像破坏了 身体那些自然的平衡一样。可能这种思想植入了很多哥林多人的脑海里面，所以哥林多教会都出现了这种阶级观念。他们认为恩赐是有大小之分，人也都有高低之分。我 skip 了个图，这个就是想讲个奴隶制度。所以保罗在十二节都用了这个有关身体的比喻 但是他就帶出了一種很截然不同的想法。可能大家會發現我用的譯本和你們手上有些不同，不過只是用字上有些調整，不影響整體的意思，大家可以跟著我一起去看螢幕就 OK 了。我讀出，正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然很多，身體仍是一個，基督也是這樣。基督也是這樣是指基督的身體都是這樣，意思就是教會都是這樣。正正因為大家同屬基督這個身體，所以不論是在社經地位或者是一些屬靈力量比較理想的弟兄姊妹，他們都更加需要尊重珍惜那些在社經地位或者屬靈力量比較弱的肢體。而保羅指出這種與當時的文化這麼不同的做法是有它的原因的。我們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是作奴隸的，是自由的，都在那一位聖靈裡受了洗，成為一個身體，都飲了那一位聖靈。保羅指出，不論我們是什麼的人，我們透過同一位聖靈去加入基督這個身體。我想我們都明白什麼叫在都在那一位聖靈裡受了洗，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什麼叫做都飲了那一位聖靈呢？這裡不是在說一種很特別的屬靈經驗，而是指向浸禮或者水禮。其實用英文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其實這個是一種的寫作手法，是一種平衡結構。 For by one spirit we wer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whether Jews or Greeks, whether slave or free, and we were all made to drink of one spirit. 是用兩種的說法都是來說明其實信徒是浸沒在同一個聖靈裡面，而他的目標是進入同一個身體，耶穌基督的身體。所以簡單來說，保羅想提出的是，不論你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做奴隸的、是自由的，我們都是經驗同一位聖靈，我們是藉著同一位聖靈回轉歸入基督的身體。正正因為這樣，沒有東西值得我們自誇，也沒有東西值得我們自卑。因此是聖靈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個別地去分給我們各人，而不是一種準則去用來劃分我們的等次。當我們藉著聖靈進入了同一個身體之後會怎樣呢？保羅在14-20節將這個有關身體的比喻描述得非常詳細，他的目的是要說明教會的多元和合一。原來身體有許多肢體，並不是只有一個肢體。假如腳說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屬於身體，他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假如耳朵說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屬於身體，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好得意㗎，保羅呢度咧，佢用咗二人法，好似每一個身體嘅部分咧都係獨立嘅個體，佢哋有自己嘅思想，甚至咧可以即係對話嘅。呢個咧令我諗起咧，好似小朋友好中意睇嘅迪士尼卡通片啊，《反斗奇兵》，即係每個玩具咧都有佢自己可以諗嘢啦，又可以交流啦咁樣。不過保羅去講呢些肢體之間的對話，其實聽來是有一點荒謬的。腳就說我不是手啊，所以我不屬於個身體的。眼睛又說我不是眼啊，所以我不屬於個身體的。這個就好像我們上班的時候，同事的工作範疇跟我們不一樣，然後他走來跟我們說，我做 IT 的，你做 admin， 我們不同公司，不是同事來的。大家不知道聽我是不是總是覺得有一點奇怪呢？保羅說當然奇怪啦，因為無論腳和耳仔怎麼說，他都不能夠因此就不屬於身體。不同的工作範疇不代表不屬於同一間公司。我想大家的工作經驗比我豐富那麼多，一定知道即使是一間 IT 公司，他不可能整間公司只有 IT 人或者 IT 部。我想怎樣都會有行政部、財政部、人事部，可能小型的公司規模會小一些，部門精簡一些，但肯定有它的分工在裡面。在保羅眼中，正常的身體是由不同的部分去組合而成，教會都是這樣。所以保羅跟著他就問了，如果整個身體只有眼，我怎麼聽呢？如果整個身體只有耳，怎麼聞呢？但現在神按自己的意思將肢體一一放在身上，假如所有的只是一個肢體， 怎能算是身體呢？保羅好一針見血咁樣話，根本就冇可能全部都一樣嘅。正正係有唔同嘅部分，我哋先能夠組成身體。少咗任何一部分咧，都唔係一個完整嘅身體。而且咧，更加重要咧，係神按自己嘅意思，將肢體一一放在身體上。係神咧將肢體一一咁樣放喺身體上。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你是上帝特別安放在這個身體上，特別安放在我們康泉堂裡面。你不是上帝隨手放，或者哎呀不小心跌了在這裡，不是這樣，而是 God has placed each of the members in the body， 是非常仔細。弟兄姊妹，你有沒有看到你自己的獨特的位置呢？有時候在教會聚會久了，我發現普遍弟兄姊妹都有一個挺特別的思想的。我們在教會我們常常都會強調恩賜是沒有大小之分，不過實際執行上面我們的感受總是會有些落差。可能我們心底會覺得做招待不比派聖餐的好，派聖餐的又不比做導師的好，做導師都可能覺得我都不夠台上領會的好。我們總是會有這一類源源不絕的比較，甚至在服侍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自己好像有些力有不逮，我們會因為這樣否定了自己的能力和恩賜。這個令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在大學做 intern 的時候，我當時的 supervisor 他有一晚他自己放假吃飯的時候，他在街外發生了一個小小的交通意外。據聞他當時在餐廳吃完飯準備離開，我不知道他怎樣騎，他說他自己騎得太近馬路邊，結果是有輛車咧輕輕咁樣碌過佢嘅腳掌，但係咧佢好好彩喎，佢唔知點樣整咧，佢淨係個腳趾尾有骨折，咁啊唔知點樣嘅。咁我記得有一日咧，佢扶住拐杖翻公司啦，咁咧同事咧都要輪流咁樣咧搀扶佢去洗手間。咁其實佢係一位女士嚟嘅，咁我就護送佢去洗手間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同我講咗一句，佢令我好深刻嘅。因为我平时不觉得脚趾尾有什么用的，他说是骨折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脚趾尾是帮助我们平衡的，他原来少了脚趾尾是真的很大分别的。当我将他这句说话和保罗的教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感动。我认为保罗这番说话是鼓励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被轻看的一班信徒。保罗仿佛跟他们说，人家说你不属于这里，你就不属于这里了，你是上帝亲自拣选放在这里，有他的旨意，所以你要好好地在自己的岗位上用神给你的才干去贡献教会。虽然这个是我自行翻译，大家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但我相信这个也是保罗当时想表达的信息，也是我想藉此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要看到你自己的价值，不要轻看你服侍所带来的影响力。正正因为有影响力，所以我们才要更加用心去做。安慰完被轻看的弟兄姊妹，保罗转向去教导那些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人认为自己可能是眼睛、是头，这些是身体上看似比较重要的器官，而轻看了其他人的重要性。对当时的人来说，眼和头是比喻一些担任领导角色的人，他们可能是比较富裕，并且可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手和脚就是代表一些劳动阶级或者是当时的奴隶。所以眼和头在教会里面是会有特别的待遇，而慢慢令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很优越，不再需要手和脚的存在。但保罗就说了，但现在肢体虽然很多，身体却只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其实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是连小朋友都知道的，即使有眼和头，没了手脚，我们不可能有行动力的。所以身体的肢体是需要互相的协调和依赖，教会也是这样。保罗这番的说话是用来提醒那些自以为自己在社经地位或者属灵力量比较理想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够轻看比他们弱小的肢体， 反而要见到其实自己都有不足，是需要人家协助的地方。我相信以我认识康全堂的弟兄姊妹普遍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详细在这部分讲下去了。不过我仍然想请弟兄姊妹记得，其实成为身体的哪一个部分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是我属于这个身体的一部分。用我粗俗一点说，就算做脚趾尾我都不介意的，只要我是一只属于康全堂属于基督的脚趾尾，我都乐意。其实我昨天自己讲完我都有一点打冷震的，但是我是讲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怀抱着这种态度，让我们都一同去学习，在这个高举自我自主的世代里面，我们少一点去看自己，不要太在意究竟我是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而是在意作为身体的这一个部分，我能够怎样去贡献这个身体，我能够怎样去顾及其他的肢体。其实这个思想是连接着保罗在22-26节的教导，相反地，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认为身体上不太体面的部分就更要把它装饰得体面，不太美观的部分就更加要使它美观，我们身体上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这样了。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有些东西看不到，或者看起上来不太好看，我们就会以为它不重要。不过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事实来的，就好像我们从外观看来，其实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心脏，我们也都看不到我们身体其他的内脏，我们偶然会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不过我想不需要我去说，大家都知道他们对整个身体其实是相当重要。普遍释经学者他认为23节里面所说的那个身体上不太体面的部分是指向性器官。我想不论是当时的社会或者现在传统的华人社会，我们听到性器官都会略略地感受到那种的尴尬甚或羞耻。不过性器官的存在仍然有它重要的作用，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即使我们认为他们不是太体面，我们就更加要将它装饰得体面，不太美观的部分我们就要令它更加美观。其实这里是指我们会穿衫遮住它，会保护它。在这里我认为英文的译本 NRSV 的翻译可能是更加贴切和容易我们去理解的。 And those members of the body that we think less honorable we clothe with greater honor and our less respectable members are treated with greater respect。 当我们跳进保罗讲这番说话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他的用意。就是正正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自命高尚一点，认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和知识丰富一点，所以他们轻看了教会里面其他他们眼中比较软弱的肢体。但保罗就说这些看来软弱的肢体，他们才需要特别的关心，需要小心处理。就好像我们去寄一些易碎的物品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贴上一个标签，就是 handle with care。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我要关心软弱的人呢？原因是神却这样把身体组成了，格外地把体面加给比较有缺陷的肢体。在这里的重心不再聚焦在那些肢体有没有缺陷，而是神他刻意配搭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去令有缺陷的肢体得到荣誉。这个是我们一起共同合力去做的事。上帝将不同的肢体刻意地放在一起，为的是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假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在保罗眼中，一间健康的教会就是这样的。这种的合一是很重要。我们知道教会是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是正常不过的事，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他自己的独特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忘记合一。其实讲起合一，我认为一体化这个字可能更加有助我们能够明白合一。合一常常都令我们误以为我们要意见完全一样，要做同一件事才是合一。但是一体化对我来说，就是当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做不同的事，但我们仍然是一体。 我咁样去讲一体化咧，好似一件好虚幻嘅事，但其实咧系我哋能够感受得到。就好似咧，我最近腰痛咧，我唔会净系局部咧，净系感觉到嗰条腰唔舒服。如果曾经试过腰痛嘅弟兄姊妹咧，你应该会明白，其实系你成个人都好唔舒服，系因为你坐又唔舒服，你行又唔舒服，其实你嘅心情同埋状态咧都会好受影响。又或者我讲一啲开心嘅嘢啊。当我哋食到好食嘅嘢咧，我哋会成个人都好开心。小朋友咧可能就哇耶好食咁样，但我从来未听过咧，有人喺食到好食嘅嘢嘅时候，即系佢话有咩值得高兴啊？得我条脷试到，我个手啊、头啊、脚啊都食唔到味嘅。我谂大家都唔会听过有即系呢一种嘅讲法啦。喺呢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嘅经验咧，正好反映出一间健康教会嘅亲密度、彼此照顾嘅程度。经过咧过往一两个月咧同大家嘅互动，我对康全堂嘅弟兄姊妹咧好有信心，我好深信咧大家系好在意，亦都好愿意咧去回应弟兄姊妹嘅需要。有时候咧，我哋以为服侍咧只系喺教会里边进行嘅活动，但系我哋往往咧忽略咗喺教会聚会团契时间以外嗰啲弟兄姊妹之间嘅服侍。其实可能好简单嘅，你知道对方心情唔好，你打个电话 send 个短信去关心下。甚或咧，而家可以約出嚟食個飯見下面，其實呢啲都係一種服侍嚟嘅。讓我哋咧都同佢學習服侍弟兄姊妹，彼此關顧嘅心咧，唔係淨係局限喺呢一間教會嘅裏邊，而係咧我哋可以延伸到教會外邊。因為你哋就係基督嘅身體，並且每一個人都係作肢體嘅。咁啊，講到呢度，你可能以為我講到差唔多尾聲啦。不過因為我講到嘅時候，我就話即係普遍傳道人都係好長氣嘅，咁所以保羅嘅教導咧，亦都冇停留咗喺27節喎。佢跟住就講啦，神喺教會裏邊所設立嘅，第一係使徒，第二係先知，第三係教師，其次嘅係行神蹟，再其次係有醫病恩賜嘅，係幫助人嘅，治理事嘅，講各種方言嘅。讀到呢度咧，唔知弟兄姊妹會唔會同我咧有一樣嘅疑問？保罗你又说恩赐没有大小之分的，你又说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为什么你现在又将那些职事在排次序的呢？普遍释经学者他认为保罗在这里不是要去划一些等级，而去描述基督的身体是怎样被建立起来。使徒是第一层，原因是因为他们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有关真理的启示，并且他们成立了教会。而先知和教師就有他的角色，他們是順著使徒的工作繼續去建設和指導教會。其次就是那些行異能的、得恩賜治病的等等。我要再次強調，保羅是沒有將職事和恩賜去劃等級，他仍然是展示教會那種的多樣性，並且去說這些職事和恩賜都是上帝在教會裡面設立的，是用来建立建造教会的。所以保罗他又回到同一个问题里面，他说难道都是使徒吗？都是先知吗？都是教师吗？都是行神迹的吗？都是有治病恩赐的吗？医病恩赐的吗？都是说方言的吗？都是翻译方言的吗？我又再次用广东话即是粗俗这样翻译一点，蛤？难道全部人都做牧者的？蛤？难道全部人都做执事的？全部人都做小组导师？全部人都做招待？我哋试谂一谂，如果一间教会崇拜全教会嘅弟兄姊妹，我哋都企晒喺门外边做招待，其实嗰个阵容咧系好强大，但系同时咧都可能吓怕咗嗰啲想入嚟嘅新朋友。当然我哋都知道咧，唔可能全部人咧都做同一个服侍，亦都唔可能系一个人拥有所有嘅恩赐。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一口气问了两节的问题，是给哥林多教会，同时也是给我们的提醒。一间健康的教会是应该当有新朋友踏入教会的里面，他会发现我们有人在做招待，有人可能陪小朋友玩，有人在设置音响，有人在一起敬拜，这个正正是我们教会的多样性。我们各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忠，但同時我們又深深知道我們是一同去服侍上帝，我們也是彼此服侍。我深信弟兄姊妹想像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圖畫。 我哋嚟到最后一节，亦都系咧呢一章最重要嘅一节。保罗话：你们却要热切地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问题又嚟啦，保罗，你唔系话恩赐冇大细之分嘅咩？点解你而家又话你们却要追求那更大嘅恩赐呢？而且咧，保罗讲呢个咧，你们却要热切地追求咧，系带有一种命令嘅语气，系命令你哋要热切咁样去追求。保罗嘅意思咧，我哋可以从两个向度咧去理解嘅。咁咧，我就都用广东话咧去翻译。保罗就话啦：，你哋中意追求更大嘅恩赐啊嘛，我而家就有一条更高、更好嘅路要指示俾你哋。又或者另一个讲法，你哋唔好再追求嗰啲更大嘅恩赐啦。但要保持呢种咁炽热追求嘅心，去追求咧，我而家指示俾你哋更高嘅路。不论边一种解读，其实一句讲到尾，保罗系希望哥林多人去追求更高嘅道路。而呢个更高嘅道路系我哋接落嚟嘅第十三章，亦都系我哋非常之熟悉嘅。诶，我咪跳过咗。就是我們接下來的第十三章，即是外篇。原來保羅講了這麼多有關恩賜和教會的一體性和多元性，其實他背後的中心思想是愛。在保羅的心裡面，愛和恩賜不是在一個平等的位置上，而是愛比恩賜更大。如果沒有愛，這一切的恩賜都是沒有意思的。這個正正是十三章的开头，早了开股，就是这样。我为大家读出：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不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传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放心，我们今天不会再读下去了，太长了。但我希望圣灵去帮助我们，去谨记我们要去用爱去擁抱教會，我們去接納教會是會有不同的人和意見，同時我們都用愛去實踐教會那種的一體性，或者我們所說的合一。而且我更加深遠這份肢體之間的關顧和愛，不是只是局限在教會這個地方，而是我們能夠延伸到教會以外。最後我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件事，去結束今天的講道。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我想在学院上堂的时候偶然读到的。当时心里面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下一间教会我要讲这段经文。但其实当时我未知我下一间教会就是康泉堂的。我看回的时间，刚刚上个星期就是侍奉人员报名的截止日。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我觉得仿佛上帝在我们去开展下一阶段的服事之前，带给我们一些鼓励。上帝爱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并且祂早有预备，让我们都带着上帝的这份爱，我们继续彼此的服侍。我相信康泉堂的弟兄姊妹过往在这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好，但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仍然一同继续的追求，不停止地去追求这个更高的道路爱。现在就可能请敬拜队上台，让我们都一同用这一首的回应诗去成为我们的立志。我们爱。